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几录音中，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十六章的第五节，选择圆满之境。我们继续从他的第十一段来看，第二句开始呢，他说：“真相对你显得如此可怕，因此，除非你把自我变得卑微、无能、一无所用，否则你不敢正视它。”这边有几个翻错的地方哈，第一个是真相，这边一定要翻成真理，好，因为这里它指的是上主。那么再来，他那个代名词带错了，所以那个自我，请你把它划掉，把它换成他哈，就是真理或者说上主对你显得如此可怕，因此除非你把他变得卑微无能，否则你是不敢正视他的。也就是在小五的思维里面，他跟上主分裂之后，他其实是把上主给杀了。你可以看到那个第十段我们才读过的，上主必须死亡，你才可能生存。好，那因为上主的力量是无限的嘛，那么小我非常的害怕上主，所以除非他把他给杀了，起码是在想象中把他给杀了，否则是没有办法去面对他的。那么虽然说我们在宗教里面树立了很多的神明，但这些神明没有一个是那个真正的全知全能的那么一个上主，因为在那样的一个上主底下，如果他存在的话，那么这个世界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可能了。好，那下面呢，他说你设法从真理那里盗取力量，加在你这个小小的自我身上，让他跟真理放手一搏，使真理束手无策，如此你才能高枕无忧。好，那等于是说，因为小我是一个幻象，那他就是盗取或者借用了上主的那个大能，然后小我寄生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嘛，好，那我们心灵里面也有上主，上主的大能，那么小我其实就是去依托这个上主的大能，才可能去创造这个幻象世界。虽然说它是幻象世界，但是它看起来是实际存在，当然它不存在，但是它看起来存在。那么起码要有一股力量，才有办法把这个世界凭空去创造出来。那么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这么一个过程。那他说呢，这就是特殊关系所上演的祭礼。好，那么这个第四句就是一个转折，好，上面在讲形而上的部分，好，那下面是在讲形而下的部分，就是说从形而上来到形而下，来到这个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无意识在重复刚才所讲的那个过程。好，那这就是他的第五句，也是大概学员们会觉得最困难的一句。他在两个个体生命之间建立起一座祭坛，双方都在祭坛前设法除掉自我，再由死亡中浴火重生出另外一个自我。其实就是前面所说的，我们都设法在人际关系中去牺牲我们自己，然后去换取对方的一些好处，就是去重生出另外一个自我出来。那么而且这种记忆这种仪式在人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，好像没有完成的一天，因为我们内在那个小我的思维一直在。那那个思维的雏形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要把你牺牲掉，然后来成就我自己。好，那下面的十二段呢，他说每当特殊关系引诱你加入这一记忆去寻找爱的时候，你应该要记住爱是内涵而非形式。好，那就是说真正的爱呢，它并不需要有任何的有形有象的事物去象征它或者表达它，但是我们在人间所追求的爱往往都看在形式上面。好，比如说生日的时候，你必须要送我生日礼物啊，而且这个礼物还是要我喜欢的啊。如果我希望你送的是花，你竟然送给我盆栽，这当然是不行的啊。那这个就是用形式上的爱去取代那个内涵的爱。好，那下面第四句呢，他说你必须认清特殊关系的阴谋，这种荒谬的祭典仪式企图借由上主的死亡来盗取他的力量。好，这就是小我做的事情，好，或者他相信他已经做到的事情，好，然后还来壮大谋害他的凶手的阵容。小我本来没有力量，他盗取上主的力量才创造了这个世界，好，那么借此来证明形式能够战胜内涵，尽管这个是不可能的事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下面的第七句呢，他说这句很有名，他说上主不会为此发怒，他只是不允许此事发生。 但如果我翻译的话，我可能把它翻得比较轻一点，因为它的语气呢其实是很中性的，就是说它只是无法让此事发生而已。对上主来说，它没有办法让幻象发生，就是在真正圆满的境界里面，连分裂的念头都不会有。你不要说把什么分裂之念当真了，忘了对他一笑置之，甚至连这个念头其实都不会有的。既然它是一个圆满的境界，所以奇迹课自始至终都在跟你强调说，这整套小我的思想体系，包括就是他所创造出来的这个世界，都是不存在的。那上主当然不会因此而发怒，因为在他眼里根本就没有这个世界存在，那他要对什么东西发怒呢？他又不是神经病，对吧？好，那下面十三段呢，他说你应该明白，特殊关系不过是想在上主的面前树立其他神明的无畏之举。好，那这个其实就是奇迹课所讲的那个偶像的意思。那这个偶像呢，其实跟他所讲的特殊之爱，在我看来是一样的东西。好，那我们都是用这些试图要去取代上主。好，那所以最后面他说，你在上主面前设置的每一个偶像都会挡在你自己的面前，遮住了你真正的面目。因为上主其实就是你的生命源头嘛，那而且你是跟他一体的嘛，所以你遮住了他，其实也就遮住了你自己的原本的那个自信或者说是灵性了。好，那下面十四段呢，他说幻象并不可怕，因为他们不是真的。而这句话请你多画几个星星吧，多读几次，幻象并不可怕，因为他们不是真的。好，那么在《白鲸记》这部小说里面，梅尔维尔用这个白鲸呢，这条巨大的然后非常狡猾，而且感觉起来跟奇迹课程的小我，对小我的描写很接近的这么一条白鲸呢，来象征小我。那看到这句话，我就想到那条白鲸，看起来它很可怕，但是如果你能够认出它们不是真的的话，它其实并不可怕。所以他说，这一单纯的事实成了你得救的基础，就是认出幻象不是真的，不管它看起来有多大。那么他说呢，当你看不出幻象的底细的时候，它才显得可怕无比。就是说，当你认不清它是不真实的时候呢，它就会显得非常可怕。那么分号后面他又说，只要你心里还有一丝想把幻象弄假成真的企图，你就再也难以认出它的庐山真面目，就是难以认出它是幻象。好，所以你看，这个推到最终还是一个意愿的问题，不是幻象难不难被认清的问题，而是你愿不愿意认清它是幻象的问题，这是一个意愿的问题。好，这个是十四段的前半呢，也是非常重要的。虽然说它的文字看起来很朴实无华。好，那下面十五段呢，他说你已经毁灭了爱的真谛，其实就是说你已经毁灭了上主。他说这一个错觉窝藏了整个分裂幻象的核心，或者说小我所认知到的分裂，其实就是把上主给杀了。那因为只有把上主给除掉之后，我们的这个特殊性的自我才有办法存在。好，然后第四句呢，他说这一整套思想体系，就是指小我的思想体系呢，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学习过程，企图引人远离真相而陷于幻觉。好，那其实你如果对整本奇迹课程开始能够融会贯通的时候，应该就可以深深的体会到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。那几乎所有小我的思维其实就是不断的要去证明他的思维的正确性，然后证明这个身体是真的，以及外面这个幻想世界是真的。好，那最后我们用这个第十六段的文字来 close 我们这一节的一个讨论跟解读。他说你决定聆听并跟随这部课程与否，其实就代表了你在真理跟幻想之间所做的选择，因为真理就在当下此地，与幻想泾渭分明，毫不混淆。只要你认出这个选择的真正含义，没有比这个更容易的决定了，因为就两个选择嘛，而且这两个选择是泾渭分明的，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。他说只有活在幻象中的人才会进退失据，举棋不定，性格那些幻象没有一个是真的。好，那就是我们完整解读的十六章第五节，一样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正文的文字。好，那我推荐你，应该说强烈建议你不要只读一次，好，一段时间之后再回来读一读，然后把自己在人际关系中的一些经历啊、觉察啊、体会啊都带进去，好，应该可以读出其中的深意吧。